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哦。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个叙事论的立场啊、哦。该看的页数，我们希望今天可以把它谈完啊、哦。因为我们这个有录影嘛，录影要下标题啊。哦、你若这个标题有跨章节，会变很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一节课里面是一个章节的。好、哦。再来就是叙事论的立场，导师提出了两个。好、哦。第一个呢，他谈到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中。好、哦。第二个就是随顺经部但不属于经部。好、哦。他提出这两个。第一个部分呢，导师其实提了四点啊、哦，提了四点。那第一点呢，就是有部的根本大义，一直到看作外道的神学，这边是第一个啊、哦。那第一个就是有部的无表色等，都依经部而品破，这是第二个啊、哦。那第三个呢，论中每说毗婆沙是是我所中，当然说这是故弄玄虚啊、哦、这是第三个，一直到倒数第三行这一边，就是其实表示唯有站在宗派立场才说有部毗婆沙是是对的、哦、那第四个就是在辩论当中呢，只有经部的批评毗婆沙师，没有毗婆沙师的反驳、哦、这个是导师觉得这不空平，有点有偏袒、哦、所以毫无疑问叙事论不属于有部、哦、从这几个立场来说了、哦、那这边我们谈一下第三点还比较有趣，就是说论中他经常会说毗婆沙师是我所中，导师说这个是假拥护真反对啊、哦、也就是尽量铺露毗婆沙师的弱点，就是说这种真反对他其实是想尽办法在铺露毗婆沙师的论点啊、哦，那导师说毗婆沙师是我所中，他不过是文字技巧而已、哦、那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哦、如说如是二途，二途就是两种道理、哦、皆为善说，都很好、哦、这有部讲的呢跟经部讲的都很好、哦、当好人、哦、为什么呢？这经部呢它不为正理啊、哦，他在道理上、逻辑上都很好啊、哦。那为什么说一切有部也很好呢？因为他是我的老板，不能说他不好，大概是这个意思了。懂意思啦，就是说他说一切有部有道理的原因就是有一个，他是我的老板这样子啊、哦。我就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了嘛啊。我不能说他坏话，一定要说他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哦、所以很有趣、哦、就是两个都有道理。那这一个经部呢，他说的好是因为合理，那有部说的好是因为是我所中了、哦、好，那就类似就是因为他是我的老板、哦、所以他一定是要说他好、哦，好，那导师说这似乎是调和二派，其实表示了只有站在宗派的立场才会说有部毗婆沙师是对的、哦、懂意思吗、哦、就是有偏见人才会说有部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偏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我们看到297这一点是主要是第四点，就是说双方在辩论、哦、那只有经部骂有部都没办法反驳、哦、那这个是不公平的了、哦、好，再来 随顺经部，但是不属于经部、哦、就是导师说，在俱舍论在论就过去未来非实有，还有种子熏习的因果说，俱舍论在这一些议题上都是随顺经部，但是并非所有的议题都随顺经部、哦、比如说第一个经部上座说十二处是假嘛、哦、戒才是真实，但是俱舍论说十二处它是实有的，十二处是实有、哦、那经部它是说只有极为才是实有，极为和合才能成为能源跟所缘，对不对？根嘛，哈、哦。好，那俱舍论他说，一即为确实是不能为所依所缘的，哈、哦。能作为所依所缘，就是聚合，聚合都是假的，就是十二处了，懂意思了，哈、哦。好，那俱舍论他说，确实是这样子，但是。众这个极为的积聚，所以能成为所依所缘、哦、那正因为多极为积聚中一极为有能成为所依所缘的用故，就是一的极为它有这一个成为所依所缘的用，它集合在一起才会有这个结果。你两个哑巴合在一起还是不会讲话、啊、是吗？因为你没有讲话的作用，你十个哑巴也不会讲话，懂意思啦。所以这种所依所缘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它是已经存在在极为当中。所以这个六处的这一种的是依用呢，它其实已经存在在极为当中，而不是极为没有意用然后集合聚合之后才有，不是的，是极为本来就有这样的用，集合之后才显发出来，所以十二处还是实有的、哦、它是这样的一个立场、哦、好，再来就是导师讲到譬喻者呢，有部的譬喻者，古代的有部譬喻者，他有大概有两种派别，第一个就是心所非心，心所跟心是不一样的法、哦、别提了、哦、再就是心所就是心，心所只是心差别，并没有别提，大概是这样子、哦、虽然有这两种不同的主张，但是都是心心所前后次第而起，没有同时相应的、哦、但是呢，这个譬喻者就是经部的前身嘛，对不对、哦、经部也是这样的一个主张，但是对于这种心心说法是次第起还是相应聚实而起的这一种经部与有部的论证当中呢，俱舍论他没有靠边站，意思就是说、哦、这个问题很困难，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哦、他没有给出答案、啊、他没有说谁对谁错，不像其他议题就是经部是对的，有部是挨打的、哦、但是关于心心所的这一种到底是次第前后次第起还是同时相应起的呢，这有部跟经部的辩论当中，俱舍论他没有给答案、哦、他只是说虽有一类作如是说，一类大概就是经部师了、哦、但是这样的什么说法呢，就是前就是心心所前后起、哦、虽然有一类的人这么说，有一些人这么说，但是呢非古习鬼犯师共师设故、哦、古习鬼犯师就是说一些有部里面的啦、哦、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同的嘛、哦、 所以这个问题呢要好好的来思考，所以他没有给答案到底哪一个对、哦、但是导师说这样的一种都是站在就是两边辩论的时候都是经不赢，但在这个议题上变平手，表示什么？他有倾向有不的一种姿态的暗示的啦，懂意思啦、哦、所以导师说后来世亲的论著大圣的论书都是心心所同时相应而起的、哦、就从这样的一种态度就发现这个议题它其实是比较倾向有不的、哦、心心所相应聚时而起、哦、同时而起，所以导师说这个问题虽没有公开支持毗婆沙师，但是内心还是尊重阿毗达摩论义的、哦、好，所以他并不完全都导向进步那一边。第二个关于修正次第，修正次第在这边大概比较少辩论了啦，就是他就是采用一套这一种修行的一种方法的一个陈述、哦好，说到修正问题，俱舍论的分别贤圣品几乎全部采用阿毗达摩论者的定论，就是他就没有采用，比如说几心见到问题，他采用是十五心，对不对？哦、第十六得到嘛、哦，所以导师说修正的方便次第，他都是有传授经多少年多少大德的修验。才成立说明一条修行的道路、哦、那当然这种修行方法有很多，但是绝不能从少数论师推论得来、哦、所以释利罗多的八心见道，诚实论主的次第灭三心，都只是由此一说，也并没有广泛的受到而其他的这种论书的一个采用、哦、好，那俱舍或者是俱舍论的一个采用，俱舍论遵从有部阿毗达摩的修正次第，导师说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课题一定要依有传承的、哦、新兴的这一个宗派呢他只能参考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俱舍论是出入于阿毗达摩跟经部之间，是一个折中的学派。好，再就是在导师要谈到的课题呢，就是俱舍论还有顺证理论他们的一些 不同的见解了，不同的见解。我们来看导师说俱舍论在处理经部与有部的意义就辩论了，有经部的批评却没有毗婆沙师的反驳，还故意说毗婆沙师是我所宗，那对当时阿毗达摩毗婆沙师是一个无比的刺激了，就说你批评就批评，又讲一些那一种就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啦、哦、之类的、哦、好，那所以呢就引起了众贤照顺证理论来反驳，那顺证理论反驳不只是俱舍论里面的这一些议题而已啦、哦、并且扩大论义，对当时经部师上座释利罗多等做广泛彻底的评破、哦、那导师从这边就有发现到一个好处了、哦、就是说因为经部的材料留下来很少嘛，对不对、哦、但是透过这一个顺证理论的一个引述然后再评破，可以了解到经部的思想，懂意思啦、哦、所以导师说虽然这个辩论里面有时候有一点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某一些留下来材料很少部派的思想被保存在这里面、哦、这个经部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导师说，依俱舍论能够理解有部的全部要义啊。那同样的道理，虽然经部毗婆沙没有传译，但是依顺正理论的这一个引述跟品魄，也能够了解到，充分了解到经部的思想啊。好，我们来看298页。所以这个经部跟有部的一种主张呢，就变得很重要啊。当时的辩论两大重要的论书，俱舍论、顺正理论，就是有部跟经部的辩论嘛，哈。所以导师就说呢，后来西藏方面对于声闻部派的这一种见解呢，主要有两种见，经部见跟这个有部见啊，就是因此而来，就是当时这个俱舍论跟顺正理论它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西藏那边对于声闻学派的思想，以为就是主要就是这两个嘛，哈，因为辩论就只有这两家，其他都没声音嘛，哈，大家就觉得这两家是就是一个占很大的一种影响的一个地位啊。好，再来，导师说第二九八第二行，众贤是误入的弟子啊，误入是谁呢？就是入阿毗达摩论的作者，可以吗？哦、那众贤是误入的弟子，那众贤本人呢，他是一位精通阿毗达摩毗婆沙译的论师，是毫无疑问的、哦、他在迦斯弥罗照顺正理论传说了、哦、他有跟世亲菩萨下战帖啊，要他面对面这个说这个论是非啊，哈，就是到底是经部对还是有部对，要面对面的这样子啊，就定是非了啊。那据说当时的世亲菩萨呢，啊。在这一个香卡啦、哦、听说众贤要来就赶快逃，不是逃就躲他啦，他不想跟他辩论啦、哦、就是说就是躲避众贤，有的说是到中印度，有的说到尼泊尔、哦、那导师有对这样的情况做出他的猜测，他说大概是世亲晚年呢，专弘大圣他认为是非自有公论，不愿为此而多费唇舌，所以不想跟他辩论了。你辩赢了也不代表真理就是这样子，只是辩论你赢了嘛，懂意思了。他说是非自有公论的了。好，再来就是导师谈到二论就是顺正理论跟俱舍论啊、哦、对毗婆沙译的取舍有不同啊、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玄奘门下弘传世亲学，所以世亲的说法他们总是认为是对的啊、哦、反而会说众贤的说法不合毗婆沙译啊，称众贤是心萨婆多啊，就是你是心的啊，跟婆沙的说法不一样啊。那导师说，众贤所说的毗婆沙译与世亲不同的地方呢啊，或是毗婆沙译的彼此取舍不同，就是。毗婆沙译可能有好几家嘛，对不对？哦、有时候有好几种说法，但是彼此的取舍不同。因为在毗婆沙论里面，有时候他会好几家的说法之后，他会有一个评约，评约就是他认为哪个说的好，有时候没有的，哦、所以也不一定是 到底谁才是毗婆沙的正义了啊。那这边导师有列了几个啊，这个要去看说起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述之研究啊，那边会讲的比较详细啊。那一是里面讲的是这一个自信受跟境界受的问题了啊。那这边我们大概讲一下，就是在众贤他把受分成两种，一个叫做直取受，一个叫做自信受了齁。直取受就是领纳，就是认识对象的那一个作用，可以了齁。然后这一个自信受就是他会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一个面向的一个作用，可以吗齁。你要先领纳嘛，才会产生这一种苦乐舍的这种感受齁。那他其实是把它说的比较精密一些啦齁。懂意思吗齁。那其实并老实说只是毗婆沙一说明的明确一些，就是受呢它有一个认识的作用，有一个就是有反应的那种苦乐的这一种反应，懂意思吗齁。那总之啦齁，那这个都不离毗婆沙，也跟世亲的说法也并不相违齁，应该这么说。好，再来299，看到299页。好，那导师说俱舍论与顺证理论有关经部与有部互相的变难呢，核心问题是有与无的见解不同，那是非是难有定论的齁。那俱舍论中在俱舍论里面呢，有部引了二教二理说明三世实有，其中一教就是经说是二缘生，一理就是以事起时必有禁锢齁。好，那后面导师有解释，就一经说呢，六世生起一定要有两种缘，所依根跟所缘境若缺的事就不能升起齁。那但是经部就是说根跟境是不实的嘛，对不对齁。但是经说怎么会不实呢，你没有这两个若不存在啊，事就没办法升起，所以它是实在的存在的齁，大概是这样的道理。依理说心是一定要有所缘境的齁。好，合起来说事起必有所缘境，境是事升起的所缘缘，所以说唯境生觉是真有相齁。就是成为所缘境而能够生事的这样的一种道理呢，这个境呢是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齁。就是真不真实，就是你缺它就不行，对不对齁。懂意思了齁。那有部对有无的见解，导师这边就提到譬喻师早期属于有部的阶段，就说有缘无智。就是说你能够升起认识，也可以动那个东西不存在，原无的认识啊，懂意思啦齁。不是说你有认识那个东西就一定是要存在的啦齁。比如说若缘幻视，对不对，幻视你变出一个东西，那你缘了它你也会有一种认知嘛，但它是假的嘛，听得懂嘛齁。是进步他的一个见解了啊，那这个都是没有的境啊，所以到进步决定说有即非有二种皆为都可以成为境而生觉啊，也不是认为说你能够产生认识，那一定那个东西就是真的啊， 那进一步就是说假的也可以产生认识，不一定是真的啊。好，进一步以幻视、旋活轮等现象证实这些非实无体也可以生认识的。所以这是以当前所知的镜像虚妄不实，就断言无体也可以生识，导致说这是近于常识的见解，这有点批评的意味了啊。那我认为这一个进步这样的主张啊，比较不成熟啊。好，看到300页。进步当中呢，彻底说起来12处几事都是假有而不真实啊。真实的是18界性的因果相生啊，以界为因果系，为圣意有的。那能源所缘系是世俗，因为它是能源跟所缘是合的嘛，对不对啊？导致说这样的一种见解呢，就是为唯识无尽所做的准备工作。所缘尽不实嘛，对不对啊？好，第三，有不平进步为经说及队友的主张啊。好，那首先是评论进步啊，就是违反二元生事这样的经说啊，就是说有不这样的一个解释，在毗婆沙师看来，能生觉得无，如等于没有。就违反二元生事的经说，如无只是没有实体而有镜像现前，那还是有的，这个是有不有镜像现前就是有啊、哦、这就是大家对有无的主张不一样、哦、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梦境不实嘛、哦、有不他印象中他觉得梦境是也是实有的啊、哦、只是错乱而已。就是你搞错，就是梦到那个长脚的兔子，他是把兔子跟另外一种动物合在一起，他其实是有依据的啦啊、哦、只是说两种东西在梦中错乱了变成一种动物而已，但是他并非是虚无的，他是从两种真实的动物而来的，听得懂了齁、哦。就是那种虚幻还是它有一个一能够升起虚妄的一个体。懂意思了齁、哦。好。大概有部对于有的这个见解跟我们的理解有些地方不太一样齁、哦。好，那对于有部的这一种对有的主张了齁。哦，那对于有呢，有部是真的下了一番研究、哦、大毗婆沙论列了二种有、三种有、五种有、哦、不同的分类、哦、五种有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名有，只是名字、哦、比如说龟毛、兔角、空花、蔓等、哦、第二个是实有、哦、一切法各住自性。再来就是假有，假就是一代啦、哦、像平啊、衣啊、哦、车啊、君临色等、哦、第四和有，比如说和与诸运和，施舍普特切罗、哦、相待有，此岸彼岸、哦、此彼岸长短事等等、哦、好，那这个是有不对有的一个主张啊、哦、那顺证理论总合为实有跟假有的分别了、哦、实有假有分别为实物有、缘和有、成就有、因性有、哦、就是把前面那总为假有跟实有了、哦、然后就分成这个实物有、缘和有、成就有、因性有，大概 十有就是第一项，后面都是一带的啦，施舍有的。好，那再来最后小节，有不推求当前所知的镜像，无论是正确错误疑惑不定的，深一层的推求，从世俗假有到圣意实有，假是不离实有的，也就是依实而可以成为认识的。所以你只要能够认识的都是有，懂意思吗？就是假的也是依着真实而显现的，而 产生的嘛，而一种存在。好，最后结论、解说。这些根本问题由来已久，诚实论已经有广泛的论辩了。那在诚实论的这一个实论有相品第十九里面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课题了。在角注125有提到，好，意见不同显然是由于思想方式的差别，也就是对于有跟无的定义大家不一样，定义不一样。那人类的思想方式是不可能一致的。导师最后就这边就说，依佛法来说，凡事不为佛说，不要违反佛说，然后呢这下一句很重要，对策发修行更有利一些，那这就是好的一种教学啦，不为佛说，然后能够策发修行更有利。什么意思呢？就是各部派他所提出来这些理论呢，他基本上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有些人对这些道理不懂，他就没有对这种修行这件事情就没有信心，懂意思？好，他就给你讲一个道理，让你能够理解，那你就愿意来进步修行了。因为有些东西它其实很复杂的，那你落入世间的语言的说明，你还要迁就它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不对？所以讲出来的这些道理它一定会有一些不太圆满的地方，但是重点是什么？策发修行更有利，懂意思啦。那这个是我们在讨论佛法啦，或者是在阐述佛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佛学院训练当年，然后就是在佛学院训练完之后，有时候会去探访这一个亲人嘛，他们会看第四台佛教卫星台之类，他有时候就会就是看得不太习惯了，当时刚毕业就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敢讲，就觉得他们在乱讲，就感觉了。但是后来慢慢学习导师的书久了之后，就可以去理解，就是他们下面就爱听这一种，他们就听得懂这一种的方式。你像我们这种讲那么假设，就是真的是精准的，然后这一种怎么讲，就是有条理的，那下面都碎成一片了，是吗？就是你会觉得很无聊，但是那一种很有趣的，那稍微不是那么的合乎和佛法的核心义理的，比如说有一些故事，不是说一个老和尚还没死，结果员外的夫人小孩子生不出来，有没有？有听过这种故事吗？有啦，就是有一个员外的小孩子生不出来，结果原因就是那个老和尚还没死，还没死所以小孩不能出来，因为还在的还活着嘛。这故事就是说， 这一个老和尚一入灭之后，夫人就顺利的把小孩生出来了。那这个是在讲因果这一种生命会流转的一个道理了。大家听得懂了哈，很有趣嘛，对不对？但是它可能不太符合佛法所说的这一种生的一个道理哈。我们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入母胎那时候就开始了，都懂意思了哈。就是这个结生事，然后父精母血三法结合之后，一个生命就开始了啊，懂意思了啊。不是到了出母胎的时候才开始，在母胎就有事，这一些活动了啦啊。虽然不符合这一种佛法比较精确的一个道，但是他在讲一个很有趣，让人家印象深刻哦。原来人死后还会再有新的生命，这样继续不断的啦齁。那慢慢我们就会理解说哦，你这样子讲，人家比较听得进去啦，很有趣啊齁。老和尚还没死啊，夫人就小孩生不出来齁。啊，你如果很正经的讲，人家就觉得好像很平淡无奇啊齁，就这样就没有什么乐趣齁，回去可能就记不下。但是那个故事一讲完，保证大家可以记很久，对不对？因为很有趣了。所以然后我们就慢慢理解到，就是有些东西不要那么认真了，就是他那个精神就是要让大家相信一件事情，那他相信就好，他相信之后做好事，这样就好。那他有一些不精准的地方，慢慢再去提升。不用去把人家说破了，这慢慢再提升就好。就是呼应导师说，不违反佛说，然后策发修行更有利一些了，那这个就是好。确实他就是应该讲一个轮回的一个道理嘛，只是说这个生的这个时间点不是那么的精准，所以这个东方人好像在算岁数都会加一，是吗？其实这个是合理的啦，你去在母胎也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了嘛，所以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间是出生再加一，这个是还蛮合理的了。好，最后结论，老师说，譬喻师脱离有部反对毗婆沙师呢，引起声闻佛教界广大回响，如上面所说，就是有鸠摩罗罗陀啊、和利巴摩等等，我们总共举了五位嘛，对不对？世亲的俱舍论是第五。好，再来我们看到302，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一些呢，都是声闻佛法中的综合学派，没有专属于某个学派的啦，但在某些立场他可能是就是同情经部，但不是所有的立场这议题都是站在经部这一边，都是综合的。好，那在这些综合学派当中呢，诚实论引导师说有引用到提婆的400论，那灭三心而见灭地是通于大圣空义的，这是第一点，诚实论。然后再来呢，世亲同于经部所说，这是第二件事情，这跟诚实论无关了啦，这是世亲的。就是世尊举意遍知诸法，十方同时定有多佛，也与大圣的生气相同，就是声闻部脉里面有些已经见解跟大圣很类似的，导师这边在讲这件事情。好，再来导师说，这些综合学派当中呢，与大众部及印度的分别说系有重要的差别，就是很多立场跟他们是一致，但是还是有差别的，特别是跟大众部这边导师特别提到 还有大陆的分别说系。大陆分别说系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法藏，对不对？化地，还有什么引光，就这几个嘛，还有海南的就是这一个同业嘛，所以分别说分出四个嘛，就三个是大陆的分别说，一个是海岛的，有重要差，但是立涅盘无为，而大众系分别说系所立的种种无为一概不立，就是重要差别就是大众跟分别说系的无为法有很多项，但这些综合学派呢但立这个涅盘是 无为法、哦、再来就是大众即分别说系说心性本净，但这些综合学派都不说心性本净、哦、这个都是重要的差别。再来303页、哦、所以这是上座系的与说一切有不不合，但是在某些见解上仍有共通性，也就这些声闻学派它是上座系的，与说一切有不合，但是在某些见解上还是有共同的这种特性啊，比如说心性本净这些议题，有不就不说心性本净。好，那因此呢导致说后来西藏以有部见经部见代表声闻佛法，导致说认为这个是不完全的啦、哦、而不知大众分别说系有些是有部与经部所不能代表的，有些这一个见解就没有办法就以这两个部派的见解代表所有部派的见解，导致说这个是不完整的啦、哦、好。那同样的情形西藏以中观见为事件代表大乘佛法也不完整，其实大乘佛法还有如来藏见有别于中观跟为事的、哦、并不是中观为事所能够代表的、哦、好。那这个当然就是导师附带的说，就是说这些综合学派然后 引发出这一种后来西藏对于整个部派的这个见解把它浓缩成有部见跟经部见，这个是不恰当的啦、哦、再来最后导师就谈到呢经部譬喻师的思想影响深远，但在阿育陀一带盛极一时的经部在玄奘于西元七世纪去印度时竟没有见到一所属于经部的寺院，所以经部在实际的存在的部派当中导师觉得这样的一个记载暗示着他经部在七世纪已经消失了，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他有这个就是表示经部可能本来就不是一个学派了，他是混在各个学派当中他没有自己的事，就是这个有不同的解读了，大家听得懂吗？好，那导师根据这一条他的一个判断就是经部在七世纪已经消失了、哦、那经部的思想过分自由，上座与弟子摩罗间、哦、也就是上座就是势利罗多跟他的学生摩罗之间思想就有些不一致、哦、那在论定修正次第 的这一些议题上面又缺乏传承，也不能引申坚定的信仰，这边在推论为什么经部那么早就不见了啦、哦、好，再来就是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就是瑜伽行派在那时候兴起融摄了经部思想 也就转化为瑜伽大圣，就经部被吸收了，就变成瑜伽的大圣，所以就没有不再有经部了。好，那再来导师最后谈到持经譬喻者，在前面他都有提到，在中国的这一些一些书呢，都称这些人为菩萨，对北方佛教的广大影响是得力于赞颂佛德，广说譬喻，然后呢内勤禅观，充满宗教活力的通俗教化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这一些原因，赞颂佛德，广说譬喻，勤修禅观，这些特质、哦、但是呢，这一些人脱离有部之后，为了反对毗婆沙意，转化为专精义理的思辨者。这种专精义理思辨就没有那么活泼，就没办法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懂意思啦齁、哦。他就专门在写书批评人家了齁、哦。所以导致说固有的长处淡化，固有长处是什么？赞颂佛德，广说譬喻，内勤禅观齁、哦。那脱离有部之后，他专门在写作。就不太赞颂佛的广说譬喻了啦齁。当然也会继续参观，但是就专门在写著作齁。所以物有常处淡化，论义又不能坚定自忠。不能坚定自忠就是老师跟学生的意见就不一样了，是吗齁。所以导师说从佛教界迅速消失，那只是刚刚好而已，是吗？当然的是。所以就是最后导师谈到这个经部，那他的一个消失呢，有几个原因。就第一个就是老师跟学生思想不一致，然后修正次第缺乏传承，没办法引，那这两个原因就引发这种信心不坚强。再来就是瑜伽行派把这些人吸收了，对吗？齁。所以最后导师就得出结论，这些种种因素加起来，然后自己的这个长处又淡化了。齁、哦、本来很会讲故事的啊，那种讲经说很活泼，可以影响很多人的齁、哦。后来就专精写书了齁、哦。那就这一种这个护持就可能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好了啦齁、哦。所以就种种因素它就消失了齁、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第六章大圣时代之声闻学派的内容，很长、哦、我们讲了很久了嘛齁、哦。从上一期的最后开始一直讲到这一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个人觉得很困难的，也是很困难的一章，瑜伽大圣虚妄唯识论。那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在这一部分第一部分可能稍微好一点，在第二节开始在讲唯识对大圣义理的一个抉择，还有他本身的这些教理呢，就比较复杂一些。好，那我们尽量会把它讲清楚，要有问题要问，要不然我们就过去了。问就会再去多做一些说明。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